长职各位兄姐大家平安。那照着教会的进度，我们先来读经。今天读经的进度是约伯记十六章全部哈。约伯记十六章，那小弟今天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没声音哈，所以请大家尽量大开口大声一点读哈。十六章的第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在旧约的638页，16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沉，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见证，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他的弓箭手四面环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箭矢，在上有我的宗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泪眼汪汪。愿人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阿们。那小弟今天想跟各位兄姐分享的题目是主试验他的门徒。那今天本来应该是见证会嘛哈。那小弟的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读经的内容哈，就是由见证而来。那我们来想一想哈，就是我们信耶稣，大家现在都是基督徒了。大家都是信徒，我们信耶稣是想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大家如果很诚实的想想自己说，我知道我要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吗？我们当然有很标准的知识的答案，然后都是知道说我们要得救，我们要追求永生。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的肉体带着软弱，其实我们常常希望主耶稣那边给我们的哈。当然有永生，有得救，这一定是必要的啦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希望主耶稣齁让我平平安安，一帆风顺，无灾无病，化险为夷，反正什么好的都给我，这样就是最好齁。我们常常跟神想要这个东西。但小弟又在思考，从小弟信主到现在，就 常常会听到教会在说，特别传道在说，说都是见证会的人特别多，聚会人数特别多。那我就想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听见证会？是想要从见证会当中得到什么吗？其实啊，小弟在思考的结果就觉得跟我们想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东西有关，因为我们想跟主耶稣要的东西是那个平平安安、一帆风顺、化险为夷、无灾无病。可是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然后遇到困难我们信心就软弱，然后我们就很想听听别人怎么样得福气，然后来坚固我们的信心。那其实这个部分，我们遇到了生活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就软弱，这件事情也是人之常情了，这也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但是这也就连接到说，我们从主耶稣那边想得到的东西，是不是跟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东西有一点出入呢？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对我们来讲是熟悉的不得了，对大部分弟兄姐来讲应该都熟悉的不得了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是路加有说过，约翰也有说过的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是主耶稣行神迹的一个见证。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这里，大家应该一翻到以后就会立刻原来是要讲这个给五千人吃饱。这个从小读到大，从信耶稣书，从读圣经以来都不知道读了多少次了，对不对？大家对于这个故事应该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里面来重新做个思考，让我们重新再从这里面来得一个造就。那首先呢，这个故事的大概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有五千个人跟随着耶稣，到了旷野的时候啊，天暗了，太阳西下了，然后没东西吃嘛，也没地方买嘛。那个主耶稣就问说啊，那要怎么给他们吃啊？然后就有个小孩带了五饼二鱼，然后主耶稣叫他们啊排排坐下，然后就拨饼祝福，拨鱼祝福给他们吃。那他们吃饱了以后呢，就还剩下了十二个篮子，剩下的东西比吃的一开始原有的东西还要更多。我们常常都聚焦在那个五饼二鱼变成让五千个人吃饱还剩下十二个篮子的这个故事上面。但是当小弟重新再看这个神迹的记载的时候，小弟有几个新的感想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第一个感想就是主耶稣试验他的门徒。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六章的第六节，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好了。第五节这里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所以原来当这个神迹发生之前，主耶稣在试验腓力。那小弟就有一个疑问，就想到说，那主耶稣想试验腓力什么呢？想要试验腓力他口袋里面的钱够不够吗？钱多不多？还是想要试验说，诶，这个腓力不知道有没有聪明才智，不知道有没有机智，遇到难题的时候会突然想出一个好方法，非常机灵的把它解决了？还是主耶稣试验腓力是说，诶，你跟着我的时候，你有没有先都做好预备啊？有各种状况我们要先做好准备。大家可以想想看说，主耶稣在试验腓力到底是想要试验腓力什么？当我们在生命中主让我们遇到一个困难， 那这个困难啊，这个难题很大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会不会也是主耶稣安排的一个试验，就跟主耶稣在试验腓力一样，是主耶稣要我们去面对的一种试验呢？那腓力在主耶稣这样给他这个试验，给他一个考试以后，腓力的表现怎么样呢？腓力在这里接着说，腓力在第七节说，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腓力的表现在小弟看来是非常的冷静，非常的 EQ 很高，非常的平稳，然后他的回答也非常的合理。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9章12节，路加福音9章12节，路加福音9章12节这里说，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这些门徒12门徒说的话更是合理，在荒野的地方，就算你有足够多的金钱，你也买不到足够多的食物给5000个人吃，更何况是这个地方是他们口袋里面会不会有那么多钱可以买给5000人吃呢？合理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各自去找吃的，各自去休息，明天再说，非常理性，非常合乎当时的情况，再合理没有了。每个人都应该要很赞同他们所做的事情。那小弟想请大家想象一个事情，就主耶稣的出的这个试验到底难不难呢？小弟就试着这样想，假如今天这个礼拜六的中午的爱餐，这礼拜六中午的爱餐呢，炊事主准备给大家每个人一碗白饭，不能加饭，没有配菜，什么都没有，就聚会完给你吃一碗白饭，然后也不能加饭，吃完了就没了。大家不知道会不会吃饱，如果以小弟的食量，那是铁定吃不饱，对不对？然后小弟不但铁定吃不饱，小弟可能还会觉得说，这搞笑吧，就给我吃一碗白饭是什么意思，对不对？那我们来想，这个难题有多难？一碗白饭大约200公克，每个人就吃一碗白饭就好，5个人就是1公斤。小学数学哈，5000个人就是1000公斤的白饭。哎，不是开玩笑吗？这题目很难吧？在野地里面，主耶稣跟腓力说：“来，你给他们吃饱。”吃一碗白饭都弄不出来了，1000公斤，就算我有1000公斤的白饭在那里，我要去12个门徒都去扛，还扛不回来嘞，这太多了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达成的任务。那我想请问各位兄姐，如果我们异地而处，今天你是门徒，你是腓力，主耶稣跟你讲说，你让那5000个人吃饱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没有解答的试验。它是什么意思呢？你会有什么感想？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主耶稣跟我讲，今天假设传道跟我讲说，啊，我们现在在一个荒郊野外，然后我们500个信徒就在那个荒郊野外，然后传道突然跟我讲说，哎，俊华，你去想个办法，好让他们都吃饱。我想说，哎，不要闹了好不好？这你是在闹我吗？这种题目你来要求我，这不是无理取闹吗？你是在刁难我，还是你是看我不顺眼，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爱我啊？就主耶稣，你不爱我吗？你为什么出一个这么莫名其妙的题目给我？这完全达不到的事情嘛。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来那个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19节。使徒行传14章19节。19节，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这个故事我想我们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熟悉哈、哦。这是什么状态呢？这是保罗在做神的工作，保罗在传福音，结果受到犹太人的迫害，然后他在传福音，然后为神做工的过程中呢，有很多的果效，治好了生来瘸腿的，然后当大家都看到神迹，然后大家想要献祭给这两个使徒，这两个使徒还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啊，这是神的工作，我们要拜的是神，我们是人，你们不能这样做。他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错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好的。可是呢，这时候在他做完了这个工以后，结果他被人家拖出去用石头打，被打到人家以为他死了，拖出去了，以为他被打死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在这么严重的迫害之后，那大家会怎么样呢？如果各位兄姐你是保罗，你死里逃生以后，你会做什么事呢？小弟就会想，哇，我为主耶稣做了那么多事，我为主耶稣奉献心力，结果还主耶稣还不保护我，主耶稣还让我被打到昏过去，人家以为我死了，那我还要做吗？我干脆哈、哦、不要做工了，我干脆哈、哦、这个信仰也不用信了嘛，主耶稣也没有要保护我，也没有要看顾我，我还一直认真的为他工作，那我不是自讨没趣吗？可是呢，保罗的做法是什么呢？保罗在21节这里说哈，说他到了特比去以后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21节，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他死里逃生起来了以后，他往特比去，结果他做的事情是继续传福音。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还兼顾门徒，还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艰难。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艰难，小弟想说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做圣工的时候不一定得到称赞，有时候反而会得到一些受伤的话。那我们传福音不一定听的人喜悦，说不定人家给你白眼，说不定人家赶你走，说不定人家对你不礼貌。我们守主道的人常常我们啊，这个我们不敢做，那个我们也不敢行，但是我们有比其他的一般人更一帆风顺，更荣华富贵，更平安，更无灾无病吗？好像也未必哈。但是呢，这个困难哈，当我们遭遇了一个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五饼二鱼的腓力跟门徒的反应，他们的反应多么的合乎事实，多么的合乎理性，这里没有食物，我们也没有钱，让他们自己去找食物吃，这样子是最可行的方法。遭遇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剩下 现实状况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分析这个现实状况？我们怎么样以现实的状况来应对？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要做最合理的选择。如果我们在人生中遭遇困难，我们在信仰上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只要实事求是，我们都只要理性分析的话，那我小弟会觉得说，那我也很怀疑说我们的信仰还要怎么走下去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上的事件，不合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假设我们只是要实事求是的来追求的话，那么当选民走到约旦河前面的时候，该做什么选择？小弟曾经哈去过以色列，那也去过约旦河，然后约旦河边哈有设立了很多的洗礼场，那个洗礼场啊也很有趣哦，那个洗礼场都是用铁栏杆架成一格一格，很像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铁栅栏那种感觉，就很像是那种人家养牛养马的那一种铁栏杆把它围起来这样。其实它那个都还有楼梯，这样走下去是很深的，只是从约旦河进去一点点，走两步，那个当场也有看到有人在洗礼，因为有各个教派有很多人在那边设洗礼场，就可以看得到说，哇，那个约旦河有多深，那约旦河有多宽呢？我们从河的这一岸看那一岸，只觉得那一岸看起来不太像岸，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好像有一些树木或什么，但是就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如果今天神跟我们讲说，神在说跟选民讲说，你们就抬着约柜走下去，走过去，我很想说，那个神啊，你不要开玩笑，这个走下去啊，就算水不流动，没有被冲走，我们也灭顶被淹死，这个水这么深，距离又这么长，游泳都不见得游得到，你叫我这样走下去，说你会带我过河，我能相信你吗？我还是回头好了。如果我们再回头看那个耶利哥城攻城的时候的事迹，一模一样，让大家绕城，一日绕城一次，绕城六次，第七天绕城一次以后，祭司吹角。我想说，这搞笑吧，那个耶利哥城高大坚固，我们在下面绕城，最后在下面吹角，这样我们就能够攻城成功。我想耶利哥城上面的在那边守城的这一些军民应该会笑掉大牙吧，应该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在嘲笑我们吧，怎么可能这是一个攻城的方法，我们可能连做都不会去做。腓力跟十二个门徒遇到五饼二鱼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其实小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生命中的艰难是事实上是主耶稣安排对我们好，对我们的爱。我们怎么看出说我们生命中的艰难是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呢？我们再回头来看约翰福音的六章六节，约翰福音六章六节，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其实，主耶稣在试验我们以前，就跟他试验腓力的时候一样，当生命中的难题发生的时候，其实主耶稣也把解决的方法同时准备好了。在艰难我们看到的时候，其实主耶稣已经准备了答案。 那在历史上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的也是无数啦，比方说当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去想象说，如果我们走在那个出去的队伍里面，于是神带我们到前面是茫茫大海，红海，后面有埃及的军人拿着武器，骑着战马，驾着战车过来要杀我。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吧。我们在那边就是准备等死了，不是吗？但是主耶稣知道说，神知道说，这是一个难题，我也同时准备好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当燔祭的时候，神也同时在树丛里面预备好了要代替以撒的羊羔，他并没有真的要让亚伯拉罕去经过那个把以撒献祭的献燔祭的那个过程。当以色列的选民走在旷野里面，口袋里面没有食物，四周没有资源，通通都没有，渺无人烟，只有他们的500万人的时候，难怪他们会觉得没有水，难怪他们会觉得没有食物，因为当你看过去的东西都不能吃，人数又这么众多的时候，那个饥饿，危机，那个害怕上来的时候，要怎么样不抱怨神，小弟也实在是无法想象。但是神在让他们遇到这样的绝境的时候的同时，也就准备好了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我们都很熟，在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以赛亚书30章20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在圣经里面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主会给我们困难，说主给我们困难当饼，主给我们困难当水，但是主耶稣也必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困难。我们生命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方说约伯，主耶稣一样爱约伯，主也一样爱约伯，但是主让约伯遇到一个这样的困难的时候，难道不是为了要让约伯变得从特优变成完美吗？在彼得前书这里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1章的第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7节，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当主耶稣设下我们生命中的困难， 只是单单的要试验我们吗？不是，主耶稣他要我们的信心提升，他要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他要我们被试验了以后，最重要的是他要我们被试验了以后，他要给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这才是主耶稣试验腓力，这才是主耶稣试验门徒，这才是主耶稣试验约伯，这才是主耶稣试验我们的真正的目的。最后啊，在那个小弟结束以前呢，想跟大家分享哈，就是虽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艰难的时候，我们的艰难的遇到的事情，或许曾经遇到过，已经过去，或许我们现在正在艰难中，或许我们在未来会有更大的艰难，我们都不知道，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艰难是免不了，但是艰难却是神爱我们的一种过程，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艰难以后，在信仰上面得到提升，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个艰难以后，在主耶稣那里以后得到赞许跟荣耀。但是我们想到这样，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胆怯，因为事实上主耶稣仍然是充满慈爱的。我们在想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让小弟想到台语啊，哈，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听到台语有人常打招呼是问什么呢？吃饱没哈？大家那个台湾古时候哈，那个讲台语的那个族群，很常打招呼的方法是说吃饱没？吃饱了没有？为什么？因为吃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啊，在物资不缺、不够、不足够的时候。没有吃饱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能吃饱是一件多好的事情。然后关心对方有没有吃饱，事实上是一个很体贴、很关爱的反应。其实说到吃饱没，就让小弟会觉得常常甚至我们都不太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吃饱了没有。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在吃爱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诶，今天的菜量或饭量好像没有那么多，我少吃两口，好像有些人还没有吃到。还是我们就只顾着说，我赶快先把自己吃饱比较重要，我吃饱最重要。甚至在各个教会都常常会看到，我说当然不是我们而已啦，就是偶尔会出现这种人吧，但是在各个教会其实都会看到有那种弟兄姐妹啊，饭菜刚摆上来的时候，哇塞，立刻拿出塑胶袋来打包，弟兄姐妹都还没下来吃，立刻拿出来打包了。这种事情我在好几个教会曾经都看过，其实反映出说，哎，其实我们更关心自己，并不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看主耶稣，主耶稣他关心我们，主耶稣他甚至关心这五千个人该吃饭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细微的事情，多么贴心的事情。主耶稣他能关心那五千个人今天晚餐要吃什么，这么微小的事情的话，他当然也一样很万幸我们受到了痛苦。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主耶稣他绝对不是不关心的，他绝对是关心的。所以呢，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中，纵使遇到了困难，我们想到说，主耶稣即使这么微小到这五千个人的晚餐要吃什么都关心，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来跟从主， 因为我们不管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困难，主耶稣他还是关心我们的，他还是在乎我们的，他会保守我们走过这些难关。那以上就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